你看，你想我鬼气兮兮还死不了，对不对？又活过来了，对不对？那你就让我活一下也不行，又马上要死，为什么？忘掉了，又马上去报，自己去做这个事情。这经上讲的不是我讲的啊，所以你到三恶道，那真的是啊，一日是万生万死啊啊！那你看，像现在的动物，你看看这地狱的苦不用讲，你看那动物啊，动物更可怜，那个鸡鸭啊，你看到那个鸡啊，那天影片在播一个。美国人在捡那个小鸡，像机械似的这样捡，哈、哦，一丢，那捡了，捡起来，那个希望把它当成那个生蛋的那个蛋鸡，哎，这个捡起来，马上把它嘴巴剪掉，把它的指甲拔掉，多痛苦啊！这么小养起来，为什么？因为他把它关在个很小笼子里面，怕它互相打架，互相灼伤，只叫它生蛋，那个被它挑掉了。他走到另一条路上去，马上搅成肉浆，马上又去投胎，又变成鸡蛋，又开始变得挑。你看这个生死有多快啊，那更快啊，真可怜啊，那是畜生道啊。那如果是恶鬼道，如果是恶鬼，当然恶鬼道里面也有福报了，那一般都是很贫穷很苦恼的多、啊、所以你看那个厕所啊，有那个鬼都在厕所里面吃粪便呢、啊，那这吃粪便呢、啊，有时候啊你在寺院里面呢、啊，啊，偶尔你会闻到奇怪，为什么有那个粪便的味道？那就是那个厕所的鬼跑出来，你偶尔会闻到了，那厕所的鬼他就在厕所里面吃粪便的气。所以为什么出家人要上洗手间的时候弹指三下，告诉那恶鬼说我来了，请你回避一下啊，这样子，对不对？不要偷看，对不对？我来了啊，你看吃大便呐、啊，有的是吃我们吐出来的痰，我们觉得吐出来的痰好脏啊，对不对？这么可怕，他连那吃我们人吐出来的龙痰他吃不到，这么可怜呢、啊？你们就在想说龙痰怎么能吃啊？哎，我告诉你啊，你有没有？我小时候在乡下，这样我看到那个老人家这样痰很浓，哐哐哐哐哐，啪啦，呸！那个鸡就哐哐哐跑出来吃掉，有没有看过？鸡呀、啊，它在吃那个龙痰，你看那个东西怎么能吃？都是细菌，他觉得哎呀太好吃了，你看要命！你想想看，鬼就可怕，动物也可怕啊！这三第一刚才已经讲了，那。修罗虽然有福报，但是天天在那里斗争，在那里激烈斗争激烈，每天心像火烧，当然是苦恼。所以人间呢、啊，是六道里面的第二道啊，第二道三善道里面的第二啊。你快乐吗？你快乐吗？哎呀，你看看这小朋友，现在小朋友生下来没有多大啊，这个。五六个月啊，就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那个小孙女，对不对？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就开始读英文，弄英文给他听。哎呀，你看现在还不到两岁，真的会讲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这个，哇，算得好准。还讲 A B C D E 啊，都用很多教学的工具可以让他学。现在两岁还不到一个月，他妈妈带着这个幼稚园那个幼稚园去看。去哪个开始准备给他读了，他不能输在起跑线，所以现在幼稚园有两岁开始到三岁的幼稚园，又有三岁以上的幼稚园，你看这样读啊，现在这么小的年纪就在学那个什么电脑啊，学那个玩具式的那种电脑，他们也玩得很真哦，画彩色也是用那个电脑这样点点点就可以画出一张画出来，我都不会玩了。那么小两岁多就会，再大一点，你看，啊，那个补，这个补这个，那个补那个，每个书包哈、哦、都扛得重的不得了，啊，我以前那个帮我介绍土地的一个姓林啊，叫林金土，跟我谈地，啊，有时候到了三四点钟，啊，我说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啊，比赛，我要赶回去，我说为什么赶回去？我那个时候那下班了，我要那下班干嘛？他不是接他了。他去给他 排书包，背书包，他的书包好重，两个啊，两个。你看，现在小朋友这么小就要读那么多的书。你看，初中是免试升学，哪一个免试升学？虽然是免试升学，每一个人都补习不到眼镜戴这么厚，你看是不是这样？我们公司那个林先生，他为什么往往很晚才回家？他就在等着他儿子，啊，他一个儿子初中也要补习补的头年花，高中也是在那补习补的头年花。虽然是免试升学，真的免试吗？啊，如果你说，哎，反正现在大学，对不对？很容易就考上，那考上那个大学的名字啊考上了 ABCD 26个字都写不出来。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啊、他们啊除非你的学校很好，那否则的话他要用硕士，他觉得你学士好像以前的高中毕业而已，从小就要毕业，那长大了结婚啊，长大了以后有多少苦恼，谈恋爱又怕劈腿，对不对？你说对不对？这样很容易的劈腿啊，然后这个又是闹三角又劈腿啊，然后有闹自杀，哎呀，对吧？然后这个结了婚以后，哇，小孩子生下来，哇，那才真的苦了啊，那真的很辛苦啊，要找这个要买房屋啊，贵得不得了，然后一辈子穷起一辈子，被那个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啊，然后稍微要喘点气。终于可以喘气了，又生死自然呐、啊，对不对啊？又快要是在客厅上，你的儿子如果好一点的话，在那客厅上挂上你的相片，就余音挽留，对不对啊？然后差劲一点，就把你挂在仓库里面，对不对？就是这样，人生有乐吗？也是苦啊。这个苦的境界还只是我们的啊六道里面的第二道啊，都这么苦啊。那天人当然是乐，但是他五衰现象那时候很苦啊，集所有的苦集在一起，就好像啊一个大富长者要变成流浪汉一样，你看多苦。所以天人他命中的是五衰现象现前的时候，他一心只想到人间，那是他最大的福报，因为他可以继续修行，一般都在三福报享尽了都三恶道。那天人五衰现象的时候好痛苦哦，非常痛苦，那很苦恼啊，啊，那乃至于你看飞翔诸天，要命中的时候啊，像空死堕，从高山哈、啊，那个高山弹，那高空弹跳这样，啊，我们高空弹跳是有脚有绑个橡皮筋，啊，橡皮还不会那么恐怖，它等于没有绑，这样掉下去，空死堕，那多恐怖啊！这飞翔诸天。要死的时候是空死堕，但因为他谤佛，往往一堕就堕到地狱去受苦啊。这六道你看苦恼无量啊，苦恼无量，真的是苦恼无量。我这么一讲大家就知道了。所以啊，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呢、啊没有佛陀跟我们讲世间苦啊，你会觉得苦吗？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娑婆世界叫堪忍世界？因为你在里面天天还忍得不错嘛，对不对？功夫还不错嘛，所以堪能忍受嘛，无感觉皮皮啊啦，所以是麻痹麻痹了，麻痹了啊，好像都习惯了，麻痹麻痹，不求出离啊，所以可怜呐、啊。所以佛陀跟我们讲这么道理，我们真的要觉悟到苦啊，这个世间苦啊，过去生的着急啊。啊，苦啊，真的是苦啊！在这里告诉我们，生死自然啊，苦恼无量啊。底下告诉我们，发大圣心，普济一切啊啊。那怎么发大圣心？圣就是车尘意识啊，车尘啊，这个车尘。那如果小圣，那就是小车。所以为什么三圣我们叫做？洋车三圣阿罗汉的洋车啊，他不会主动来帮助你的、啊、你去找他他会跟你讲啊，讲太久了他说好烦啊。所以我曾经以前我曾经有一次人家跟我讲啊，在宜兰县礁溪那个地方龙潭那里有个修行修得很好会放光的一位师父很厉害，大家听过吧啊，哇我听了以后那时候啊我们初学会人最喜欢这里参那里参 眼睛都发亮，好不容易找找找，终于找到那个地方，很难找、哦，找到了上去，哇，这里问了，这一问，啊，问了一两个小时，对不对？问了，问了，最后，我们就说，师傅啊，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没有啊？我们很，对不对？很感谢他这样，他说啊。我现在最希望你们帮忙，就你们赶快离开，哇，差点晕倒了，差点晕倒了，对不对？他不要还了，还了受不了，他没有缺啊，对不对？他生活很简单，他不要什么，这是阿罗汉，他可以帮你，那太久了他受不了了，对不对？他还了，还了啊？为什么？问的都很浅，因为初学没多久啊，所以初学的人最喜欢问，啊，对不对？其实你问了，这个学佛。啊，这个学几年了？你问他就可以了。但是你一定要找一个非常有名问的才比较有信心。所以不是佛不来教我们了，因为你随便问别人都行了嘛，还不到佛来的时候嘛。你到那个境界，佛就来了。没有在这个世间，你遇不到人，佛亲自应化身来教你，应你和身得度，即现和身来为其说法。所以我举的那位禅师，那只像阿罗汉，他自己躲起来。对不对啊？你跟他问太久了，他也很烦。这是小圣叫洋车，那中圣呢叫披支佛果了，这个叫路车。哎，他会主动来帮助人，但是呢，他啊不是这样长远心啊，累了他又藏起来啊，又回归到这个森林里面啊，不与人来往。但他哎，那个因缘，我们讲的是心血来潮了，那个因缘热情生出来了，哎，他又来到人间帮助众生，啊，所以不像阿罗汉这样，你不找他，他绝对不会来找你。辟支佛他会主动来帮你，啊，但并不是像菩萨那么热忱，所以这像中圣，叫路车，那菩萨叫什么？叫做牛车啊。牛车，哇，那载的就多了，对不对？牛有力量，载的人就很多了。他主动到人间来帮助众生，啊，他乐意到众生。那成佛的怎么大白牛车？所以全教菩萨就是牛车，十教菩萨法身大士是大白牛车，哇、哦，大白牛车力量大，容量又大，而且呢。非常的庄严，大白牛车，它四面都挂着铃铛啊，还有那个彩带，装很庄严。哎，你一看就喜欢坐到上面去。那大白牛车，这叫发大圣心，这个就叫你发成佛之心啊。大白牛车普济一切啊，你看这普济一切，不仅六道众生，你还要发大圣大心，我要。成就无上佛道啊，我要来度小圣中圣乃至于全教菩萨、啊、所以你看我们四弘四愿，那叫做四菩提心，还有理原四菩提心，也有原理菩提心的了。原理菩提心就是正中道啊，以中道实相心上求下化，那是原理。那原四菩提心那就叫四弘四愿。四弘四愿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对不对？你看，第一个先想到众生无边誓愿度，最后第四项才是佛道无上誓愿成啊。那中间当然有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啊。那佛道无上誓愿成，另外成就妙觉位的菩萨，你才能够度等觉位嘛啊，你才可以。度全教菩萨，度辟支佛阿罗汉嘛，所以你就可以度九界一切众生啊。所以啊，普济一切，这不是只有六道而已，一切一切的，包括声闻缘觉菩萨，所以发大圣心。所以我说这个大圣心是指大白牛车，一佛身成就佛果啊啊。那发这个心。你看底下这个内容，想起来就害怕，对不对？愿代众生受无量苦啊，对不对？啊，令诸众生毕竟大乐。 你看愿代众生受无量苦啊，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一般人来讲啊，这个学佛人损人利己是不会做的。那一般人不是不一定哦，你看尤其到选举的时候啊，专做损人利己的事情，给你涂黑，给你抹黑，有的说成没有的啊，他才有好处啊。专做损人利己，世间人就这样。但你学佛了，你懂道理了，你知道这因果可怕啊，菩萨畏因，凡夫畏果。你今天做这个事情，以后的果报啊，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啊，果报还自受啊。所以你绝对不敢做。所以我们听闻佛法，有的是被动的不敢做。哎呦，这不能做，将来感应果啊！但是你这个感应果还是以有我的心在做，有我，而且说我怕因果，还是有我的心在做。所以像这样有我的心在做，我们可以损人利己啊，我不做。但是呢，这个损人不利己，那更不愿意做，对不对啊？但是有些人也会做哦，我要跟你同归于尽。你看这个世间有没有这种话，当他受了刺激的时候，好，咱们就来同归于尽，我跟你拼了。这就是损人也不利己，这个当然我更不会去做啊。那如果是利己又利人，那当然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做了，对不对？利己啊又利人啊，这个大家都喜欢了。那如果是损己利人，这个肯做就很少了。利损己对自己很不好，损己但是会对大家很好，这个肯这样做人，这就是菩萨啊，就是菩萨了。哎，损己利人啊。但有的人他愿意这样做，他内心还存着嗯，这个将来有福报，这个将来有功德，这又错了。为什么？这就变成了什么呢啊，这个利己利他也利己，因为你是看了他的功德啊啊，你看到他呢，他将来会得到好的果报啊，会改造命运啊，会健康长寿啊。所以虽然是哎利他，但是对自己不太好啊，我肯做。但是你是希望的一个未来更好的东西在啊。所以比如说放生，对不对啊？他花了钱对自己不好，但他放了这些动物啊，看来是利他，但是如果没有智慧的话，把它放了又把它放死了，这个反而有过失啊。所以纯粹都没有一点想到你的未来怎么样，纯粹是一种奉献，一种牺牲。可是他牺牲，他也没有牺牲的感觉，这是本分事的，本来就应该这样啊。所以佛陀你看，他有一次他看到了这个佛陀的本身故事里面啊，现在那个叫做福雅福的贤雅，今天强地马师傅啊给我看，在不丹那个地方盖了一个小宫殿。不丹这个国家，强地马师傅来跟我讲，他说非常美丽，但是要去的他控制人数，非常的漂亮。他整个国家不杀生，完全不杀生，鱼都在那里跳来跳去。那我说他不杀生，他们能都吃素吗？他说没有，他们也不见得全吃素，所以那个肉啊都从印度进口，不杀生，对不对？从印度啊鱼啊从那边进口，不杀生啊。哎，他就说那个福的贤癌在那里。佛陀有一次啊就看到那几只老虎，像饿的要小老虎饿的要死了，要死不死了，叫也叫不出声了，瘦的怕啊，这样奄奄一息的。那只母老虎生了病在那里啊，也是很苦恼的啊，没有营养，瘦巴巴的。那个小老虎吸不到奶，也奄奄一息的。佛陀看了心很痛心呐、啊，他自己就跑到那个悬崖上，就蹦跳下来摔死了，那个血喷出来了，那小老虎他去舔那个血啊，他不能吸奶啊，他舔那个血，哎，有营养的。那个母老虎，哎，带来奄奄一息的，这个身体吃了啊，佛陀的全身那个肉，哎，又健康起来了。 所以叫做舍身为福。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这个纯粹就是损己利他，而不是利人，是利老虎。你看，而没有为了说，而且他不会觉得我很慈悲啊，我真的没有，他自然从内心感觉本分是我应该要这样做。这个就是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啊，这很难啊。那还有割肉喂鹰，你听过这个故事吗？啊，佛陀有一次啊，看到个鹰子做一个鸽子，啊，那个鸽子很紧张，它的供回到佛陀的怀里头，对不对？哎呀，佛陀一看，就把它保护住了。这个鸽子很有智慧，对不对？很有智慧啊，其他地方都不躲，躲在佛陀的这个怀里面去了。那老鹰子说：“哎。”你赶快把它放出来。他说不行，我要保护它，你不能这样。你看它已经被你追得啊，脸色铁青了，吓了半死了，你还要吃它。他说啊，佛陀啊，我是吃肉的，你不把它啊，不让我吃，那你我就饿死了。你保护它让我饿死了，那你何其忍呢、啊、你何其忍心让我饿死呢？啊，那佛陀说：“那么你要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好？”那个老鹰就说：“这样好了，我可以不抓这只鸽子，让它自由，但是你要给我一块跟它一样重的肉啊，让我吃。哎，这样啊，那我就不会再跟你要这只老鹰了。”佛陀想：“我去哪里找这个肉？”啊，他也没有办法从印度进口，你说对不对？啊，像那个不丹一样，他没办法，对不对？他怎么办呢？他只好拿个刀子自己割一块肉，跟他一样重，叫做割肉喂鹰，有没有？这个都是典故啊，这个是真正愿代众生受无量苦啊。我只是一个小的故事啊，那。其实佛陀在我们这个法界浩瀚的宇宙，没有一处不是他牺牲奉献为众生受苦啊，到最后不苦了，破根本无明以后，破身见，破我执，破法执，游戏自在。因为他的空性里面哪有我，哪有身呢？你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啊。那我们学习要替众生受苦，你要想，我也常常想这个问题。我在想，你看我刚才举人，一生下来一直到长大，教育你的小孩，一直啊，又看你的小孩结婚啊，这小孩结婚啊，如果他对你不孝顺，你也很痛苦啊，对不对？因为啊，其实他也无奈啊，因为他养他的小孩就很累了，所以他难免会对父母亲冷淡一点。可是父母亲觉得我以前那么疼你，你现在有了太太有了小孩，就突然对我冷淡了，他也很难过啊。所以你老了也很难过啊。那现在我们全省呢、啊、既然有每年都有2000多个老人被遗弃的报纸登出来，所以我们要立一道法叫做、啊、这个弃老罪，对不对？哎、啊、判刑了。你看这所以有人倡导是这样不好了，好像违背人伦啊，不太好啊。你看到老了都把小孩长大了以后啊，还要跟小孩子这样在那的在那的争啊。所以说有一个父亲啊，这个报纸登了，被他小子气不过了，气的是气的没办法了，还有身体不错，没有高血压，对不对？最后他就告他，在法院那里，在法官面前呢啊，骂他，好、啊、他告他儿子啊，在法官面前，你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你这个什么什么狗东西，畜生都不如，对不对？哎，他儿子报告法官，他当庭侮辱公众诽谤，果然他的父亲还被判刑，你看气不气死，对不对？报纸登的，不是我乱讲的，哎，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告诉你的小孩啊，千万以后不能在他法官面前说你这个畜生，那完蛋了，他告你。报告法官，他当庭侮辱我，诽谤我，对不对？公然侮辱，你看判刑，你气不气啊？苦不苦啊？苦啊！所以我刚才举例，从生到老都是苦，对不对？人生真的苦啊！那苦了，那、啊、怎么转移呢？为众生苦啊！你为你的事业苦，为你的感情苦，为你的这个 为你的财富苦，为你的等等，为你的房屋苦，为了你的股票苦，为了你的黄金会不会跌价，为了什么这些在苦。我跟你讲，这种苦到最后归零，带了一身的业障走，而且这种苦永远不会解脱啊！啊，你来世又被业力牵引，又去生死轮回啊！啊，随业牵引又苦啊！这个苦永远不会解脱啊！但是你给他转个苦，我学了佛以后，我以前就是为这个苦啊！我从小生活很苦啊，家里面欠人家钱，出来台北拼事业，拼了、啊，拼了 啊， 啊！然后啊，这个。赚了钱买了地，买了地就推出，我才能这样来做比喻啊。我推出房屋，推出了 就开始怕房屋卖不掉，很担心很担心，推出卖掉了啊，终于卖掉，哎，欢喜十分钟，马上就说哎呦，物价上涨怎么办，对不对，赶快订材料，订材料，哦，订，哎呦，终于订好了，马上又烦恼，哎呦，那如果物价上涨他们不交货怎么办，对不对，他跟你耍赖啊，你要钢筋，好好好，也根本不送来，最后就要跟他谈判，好了好了，这家给你的，那怎么办呢？哎，那终于运气不错，没有涨，这个物价没有暴涨，嘿，哦，那赶快啊，这个收了钱了，赶快再找地，有好多地贵起来怎么办？天天都在操心这个，天天都这样患得患失，苦不堪言。还好，我三十年前我学了佛了，我入佛门也是很苦啊，真的。我没有经验办道场也是很苦啊，没有经验的。我30年来，啊，虽然看起来很苦，但是内心常常有时候都常常会欢喜充满呢。但是真正碰到问题了，还是苦恼，但是苦恼不会很长久。为什么？啊，一想一关照，哎呀，反正这个烦恼是在空性中冒出来的，所以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我们现在这五音里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色字是包括色声香味触啊，这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不容易理解，这个你要真正要有点悟性。但是受想行识不异空，空不异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识，这个你知道，那是心，受想行识都是心。比如说我现在好好欢欢喜啊，受了这个东西好好吃哦，好欢喜哦，一想欢喜从哪里来，空，对不对，是你心的感受啊，心哪来我看看，我现在好烦恼，烦恼来我看看，对不对，看空，根本就是空性的东西，空性的东西变现出这个受想行识，它怎么会真呢？所以你的感觉，你的感情，你的分别，你的执着都是空有同时的，空是你的体性，它会变出影子，你把影子当真，那就苦，苦就跟着来，你用一些关照，哎呀马上就放下来了，也可以帮你解脱。色法不容易理解，所以佛陀告诉我们用虚空观分析，分析分析到最后变成灵犀尘，大家知道这个虚空观啊，啊，一个牛毛尘，牛毛上面一个端端的那个微尘，那么小的一个灰尘，把它切成七等份，这七分之一的牛毛尘叫做羊毛尘，变成羊毛比较细，那上面的微尘，再把那羊毛尘切成七分之一，那个七分之一就是兔毛尘，更细的那个兔毛尘，再把它切成了七分之一啊，那就变成了水尘，那个东西在水里面太小了，所以它不容，它不会弄湿，水尘穿越这个水分子，那如果再把这个水尘已经小到很小了，再把它分得七分之一，那叫做金尘，它可以穿过金属啊，穿过金属啊，像我们像滤过性病毒，它可以穿过瓷器一样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鬼神呢，它的体质大概就是这种金尘以下的这种色法去组成的，所以它能够穿墙，穿墙壁都没有障碍，很小很小，它挡不住它。然后这个金尘再把它分析成，哈，七等份，七分之一，那叫做微尘。你看微尘多小，你以为微尘大概很大，金尘呢可以穿透金石的七分之一啊。那七分之一的微尘， 啊，这个位置就把它分成七分之一，那七分之一是小的不能再小了，不能再分了，就是临虚尘，接近虚空了。你没有办法体会它当体制的幻象而已啊，啊，只好佛陀用这样来帮你说明，所有的设法分析到最后，就是临虚尘的计算而已，根本没有实体啊。那如果立根一点，他跟你讲四大的活佛，四种功能活在一起的，地，啊，地大，啊，水大，风大，火大，地水火风这四大，四大种，这四大种本身就是一种功能，一种能量，四种功能的能量聚合在一起，在一起成了一个假四大，一个假的啊，地水火风的这种分子的。这个聚合在一起变成了我们的固体、液体、气体三头大地啊。那如果你再懂了佛法，这个四大地水火风空的四大种聚合在一起成这个东西，地水火风的四大种的体是什么？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如来藏妙真如性。那还达不到如来藏妙真如性以前，就是阿赖耶，这四大种的根本是阿赖耶的相分色相分。阿赖耶的相分是什么？就如来藏妙真如性，一念不觉心动，有了波涛了，如来藏妙真如性，它就变成了这个阿赖耶的见分相分，见分变成你的受想行识，相分变成了这个色法啊，四大种体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如来藏妙真如性在哪里呢？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就是你现在在听的这个觉性，就是你生命的原貌啊！所以整个宇宙都是你变出来的，就是你这个觉性啊，听得清清楚楚，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觉性变出宇宙出来。所以啊，如果你从这里一直透到了大乘佛法，了解它当体无生，所以如来藏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那为什么会如来藏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哈，这是我们自己的业事行业发现的。所以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啊！我常常用做梦做比喻，比如说我们晚上在做梦，因为你白天想一件事情想得非常的入神，晚上看着做梦，